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所谓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就是凡事以基督为出发点，以讨主喜悦作为大前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为何而活呢？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也许您从来没有想过，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思想，因为反正怎样都得活下去。然而，除非您有一些目的和方向，否则您的人生就是漫无目的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今天，孙大中老师要挑战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来思想一下，到底驱使我们活着的动力是什么？请记得，作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应该成为我们最大的动力。只可惜，我们往往容许别的事情和人物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和重心。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来思想生存的目的和意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要是有人问你，你为何而活呢？你会怎么样回答呢？你的答案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必然会为一些东西而活着，而你活着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而你又有没有答案呢？也许你从来真的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只是活着，但是却没有好好想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我是为着什么而活？也许你曾经想过，但是却只是为别人而想，自己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弟兄姊妹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是为什么而活着？你所期望达到的理想和目标又是什么呢？你是朝着哪一个方向而行呢？而你距离目的地又还有多远呢？你怎么样才可以往目的地前行呢？而又有什么动力在推动着你前行呢？你到底想达成些什么？你要在这一生中成就些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到底有没有目的？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诚实问自己，而且要诚实回答的问题。没有人可以为你作答，你必须自己思考，并且认真地回答。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把我们过去所过的一生呈现在他眼前，由他来做总结以及给予奖赏。因此，我们得去明白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免得我们浪费生命，虚度光阴。我们不但要有人生的方向和目的，同时要找着动力前行。到底是什么驱使我们往前行呢？到底是什么使我们不畏艰辛困难呢？这个动力来自于什么？这个动力又会不会停止呢？好，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思想的经文是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说的。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应该为什么而活，而我们人生的动力又应该是什么？这是我们活在世上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是作为基督徒活在世上应该有的表现。人生苦短，数十个寒暑转眼就过去了，我们绝对不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每天浑浑噩噩的，而是要珍惜神所给的机会，爱惜光阴， 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好，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15节。哥林多后书五章14节到15节，保罗在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到15节，人生有两方面的事情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头一样是生活的动力。到底我们生活的动力是什么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索。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到底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是什么驱使着我们往前行呢？每一个人都必然有他的动力。有些人留意到他的动力是什么，有些人却没有察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做事一定会有推动的这个驱使力，这股力量在我们背后推动着我们，要我们向前行。保罗知道推动他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而他在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15节的经文里边，保罗告诉我们，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他。激励这个词儿可以解释为控制，可以解释为推动，可以解释为吸引等等意思。原来在保罗的生命里，爱是他前进的推动力。这个爱可以包含两方面的爱，第一是他对基督的爱，第二是基督对他的爱。但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乃是基督对他的爱。基督的爱激励着他，基督的爱使他向前行。而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19节，约翰一书第四章19节，使徒约翰又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基督徒应该时刻察觉和经历到神的爱，基督伟大无比的爱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推动着我们前行，接受人生的各种挑战。到底我们的动力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生命结束之后又如何呢？人死了之后是怎么一回事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生是应该有目的的，应该有方向的，而那驱使和推动我们前进的是基督对我们的大爱。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跟着保罗就继续阐述这个爱。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15节的记载。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保罗前后三次提到基督替众人死的这个事实。这个重要和宝贵的事实，保罗他提了三次。14节说，一人既替众人死。15节他说，他替众人死。然后又说，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可见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基督的死，以及基督对我们的大爱。基督替我们死，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基督替我们死的这个事实，并不表示所有人都因此而得救，只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可以得救。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在于基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替我们受死，以至于神接纳我们不再有罪，也不会再刑罚我们，不再追讨我们的罪。所以得救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靠着耶稣，接受耶稣为我们而死的这个事实，因而获得拯救。要不是为了拯救世人，耶稣基督根本不用到世上来，根本不用尝十字架的苦味。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世上的每一个人而死。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全人类的罪，所有的罪孽都落在 主耶稣的身上，他为我们担当罪恶和死亡的刑罚，就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这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所说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保罗说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乃是因为信耶稣得救，这是得救唯一的方法和途径，再没有别的方法。神把他的好处加在我们这些不配得到的人身上，这就是神的恩典。保罗说，你想知道我生存的动力是什么吗？你想知道是什么推动我前进，积极努力地传福音，置生死于度外吗？是基督的大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弟兄姊妹，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动力，成为我们今天前进的动力，为主而活的动力。当我们察觉到基督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爱所感动，被这爱所激励，以至于我们不敢停滞不前，乃是不断地往前行。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实上，保罗所讲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态度。我们基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他为我们而死，他救赎了我们。但这只是神计划的开始，因为神对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的生命有更高的期望，他希望我们能够过合他心意的生活，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都能够讨他的喜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的经文讲到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另外一种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我再说，人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另外一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呢？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的人生就只是为了讨自己的喜欢，只要自己满足，只要自己喜欢，那就行了。他们可以寻很多不同的途径去讨自己的欢心，去让自己喜悦，去让自己享受人生。有些人借着帮助别人而让自己喜悦，当他帮助别人的时候，就获得别人的接纳和称赞，也得到别人的感恩和得益处，而他们自己就从这些回报之中得到喜悦和满足。虽然表面上他是帮助别人，但是内里的动机呢，却是以自我为中心。对不信耶稣的人来说，他们以自我作为生活的中心，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事，也是最自然不过的，因为他所知道的仅仅如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又有何不可呢？人为自己打算，用各种方法让自己开心，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他们在让自己喜悦的同时，也让别人得到了益处，这岂不是两相得益，相得益彰吗？因此，不认识神的人以自我为中心过生活，这是很自然的。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可以对社会有很大很好的贡献，对人群也有很多的关怀和同情心，在能力范围内，他更是乐意捐助，乐意出力，这其实是很好的人生。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追究生活的动机，我们依然要说他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别人，但是背后的动机还是为了自己。有些人说了，我行善积德是为了要让神看见我的善行，看见我的好行为，将来可以让我上天堂。这些人用各种的好行为来讨好神，来取悦神，以为借着善行可以得救，其实断乎不可。其实在很多善良的人心中，都是先想到自己，才想到别人， 他内心的欲望和期待是希望借此让神看见他的善行，看见他的功德，因而准许他将来可以上天堂。他不信耶稣，但是却希望将来可以到天堂去，于是靠着多做善事去补救。他不到教会去，对属灵的事物也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只相信一件事，就是靠自己的功劳，自己的善行，最终是可以上天堂的。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来说，这又如何呢？我们要知道，魔鬼撒旦最厉害、最成功的武器，就是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叫人听从他的谎言。撒旦要人以自我为中心，只顾着自己的利益，以自我作为出发点，不理会属灵的事情，也不理会神的话语。凡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做主，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围绕着自己，为自己而活，而身边所有的事物都是以自我为基础去评估、去定价值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每样事情都是先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他会问，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它可以帮助我多少？它可以让我得到多少好处？它可以叫我成功吗？它给我多少实惠呢？它可以使别人对我的印象改善一些吗？它会影响我的未来吗？它会影响我的家庭吗？它会影响我的目标、我的理想、我的计划等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会敏感于个人的利益，别人对他的看法，对他的影响。总之，凡事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想的就是我的、我的、我的。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思想、是行动，都离不开己。另外一方面，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是有很强的防卫性的，这是因为他不想任何人和事物对他们的人生构成不良的影响，所以他不想任何人干预他现有的生活、他的享受、他的利益以及他现有的计划等等。他想要得到更多更好的享受，让自己更开心，让自己生活得更美满。他只是为自己而活着。这些人活在自己的王国里头，而这个自我的世界和圈子是相当窄小的。外表看起来，他可以表现得很活跃，跟好多人打交道，好像是一个非常外向性格的人，但实际上呢，他却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自我圈子当中，活在自我的世界里。由于不想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扰，所以任何不利于他的人或事物，或者是有碍他安全的事情，他都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而做出非常强烈的防卫和排外的行径。他拒绝一切他认为是可疑的、让他感到不安全的人事物，因为他只是生活在这个非常非常狭小的自我圈子里头。那么跟以自我为中心相反的人生，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这又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方式呢？保罗提到基督的死，表达了他对世人最伟大的爱，而这爱就成为基督徒在世活着的一个动力，叫他愿意放弃一直以来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改为学习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所谓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就是凡事以基督为出发点，以讨主喜悦作为大前提，我个人的感受、我个人的利益不要紧，主的心意、基督的心意是最重要的。他经常会问，我怎么样可以更完全的顺服基督？我怎么样可以更顺服他，讨他的喜悦呢？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必须有基督伟大的爱作为动力才可以做到。基督的爱是伟大的，他无条件地把自己的生命舍去，不是被逼迫的，而是自愿的，是为了世人的罪而做出这样的牺牲，好让我们因他得救。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神就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 将来我们之所以能上天堂，能与神永永远远在爱中连结，是因为基督的拯救，是因为基督的流血牺牲，是因为他这样的爱，我们对基督有了回应，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为这位为我流血舍命的主而活，为主而活，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生活不再是为了讨自己的喜欢，乃是为了讨基督的欢心，因为这是他应得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他是应该在我生命中作王掌权的。也因此保罗说，所以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同样是问自己许多的问题，但问题却很显然跟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不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只会问，这会影响我吗？这个会影响我的前途吗？使我得到益处吗？这会对我的家庭，对我的事业有帮助吗？但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他所问的是，这会影响我和我的主之间的关系吗？这是不是会影响我对基督所做的见证？我这样做能不能够荣耀神？能不能够造就人？能不能够使神喜悦？会不会对神的国度、神的荣耀有帮助？所以问题的核心是不同的。这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中心点是从以我为中心转化到以基督为中心。弟兄姊妹，让我们很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心点是什么呢？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呢，还是以基督作为大前提？我们先求的是什么？是给我带来很多的财富呢，给我带来无穷的享受呢，还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生活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一生的成就和目的是什么呢？是我个人的成就重要呢，还是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国度的扩展更重要呢？基督旨意的成就是我最关心、最看重的事情。我们所关心的是现今短暂的事物，还是永恒的将来呢？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忽略基督的救恩，不理会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的事实和功效，因而将来要到地狱里永远与神隔绝，在地狱里受硫磺火湖的苦。同样可悲的是，领受了基督的救恩，却依然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当中，不存感恩的心为主而活，也漠视了神对我们的计划和期望，这同样是可悲的。然而我们如果在此刻察觉到自己有问题，我们希望自己做出改变，那么下边就是一些具体的建议。首先是认识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的要不得，是跟我们蒙恩得救的身份不相称的，是应该马上放弃的。所以首先我们得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我们认识自己的毛病之后，就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错处，而且需要真诚的悔改。我们求神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做错了。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活着的方向，不应该是为了自己。现在我们真诚求主饶恕，并且愿意回转到正路上，重新学习以基督为生活的中心。我们重新学习舍己，背起主的十字架，回应主爱的呼召，跟从他，一生一世不转移。悔改之后，我们要求问神，到底神在我身上的目的和旨意是什么？神要领我走一条怎么样的道路？我应该怎么样完成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和目的？我们要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全然给主。最后一步，也是非常简单，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回到基督的十字架前，我们好好的默想，让基督十字架上的大爱 再一次激动我们的心，因为只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有动力往前行，我们才不会半途而废，我们才不会因为困难，因为不容易走而退后或是离去。所以默想十字架上的大爱是我们经常要做的，我们要让主的爱融化我们，让主的爱充满我们，这样才可以恒久保持我们在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当中。保罗自从明白和领受了基督的大爱之后，他的人生就起了180度的转变。原先是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现在他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简单来说，保罗的生活今后是为主而活的人生。保罗顺服基督，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从今以后他的人生不再是以自我做主，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为首，因为他已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主，所以基督有主权主宰他的生命，有权使用他。而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更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保罗的新的人生观，新的生活方式，是基督做主，基督居首位，他甘愿做基督的仆人，凡是以基督的事为先，专心一意地跟从基督，效法基督。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以舍命的大爱来爱保罗，保罗知道他理当为主而活，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赐恩惠赐下福气的主，神的应许也是实在可信的，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这一生必然在他的福气当中。最后我们来看一处诗篇，诗篇第119篇140节到144节，诗人说，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喜爱的，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愿真理的圣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今天的信息，你为何而活？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信息分享。到底您今天是为什么而活呢？我们要不是为基督而活，就是为自己而活。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喜欢而生活，但若是懂得为基督而活，这生命就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